我的这个胡同系列的照片呢，就是在1989年的大概6月份以后到1990年春天期间拍摄的北京胡同的那样一种状态。那时候的胡同呢，还相对来说的非常的宁静，保持着原有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北京的胡同主要是一种传统的城市的这样一种建筑的形态，其中住的呢，基本上都是北京的普通的底层的百姓。当然在封建时代，很多胡同都是贵族居住的，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这样一种形态。但是49年以后呢，这个胡同的居住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因为这个城市大量的涌入了外来的人口，再加上这个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吧，胡同或北京城市的发展就是很落后很慢，所以普通的百姓主要居住的地方就是胡同四合院。但这个四合院已经不是过去时代的那种四合院，基本上都成为大杂院了。过去一家一户人家居住的，变成了四五家甚至几十家人居住的这样一种杂院的形态。拍摄那个年代1989年呢，胡同基本上就是大杂院，很少再有独门独户的。如果是独门独户的，那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一定是一些权贵啊当官的这样的人居住的。我拍摄的那个年代胡同呢，基本上是比较底层的老百姓，当然也有几代同堂的这种情况。49年以后呢，那这个北京城市发生的变化就更大了。新的政权政府它的机构大量的占据了胡同里的比较好的院落，比如说大的王府啊或者是寺庙啊等等。但是49年以后，北京的城市人口膨胀得非常快，大概由49年以前50-60万人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概已经到了1000多万了。但是城市的这个建设并没有大的发展，这样的话胡同里大量的人口集中到胡同里以后呢，胡同就更杂乱了。再加上这个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过去独家独户私有的这个房产啊就变成了公家的房产。当然我说的这些呢，都是关于胡同它由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这种改变胡同形态。也就是说胡同从封建形制明代开始吧，北京的城市啊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帝王的都城。这个都城的规划本身呢是特别有序的，紫禁城在中间，然后胡同围绕在它的周围，也就是城民百姓形成一种拱卫之势，北京城就成为一个大的四合院。在皇帝他根据一些等级啊，根据一些其他的条件进行分配，一些好的位置的这胡同或者四合院的，或者这土地分给一些有功的一些城民，那东西城就形成了比较贵族化的一些居住群落，而南北城的胡同四合院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到了文革以后那变化就更大了，那但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90年代房地产开发的这个时期，再加上中国这种体制下权力和商业的开发商的这种结合，大片的胡同就遭到了破坏。
嗯，就您拍摄的这个1989年的这些照片里面的胡同到现在还剩下多少呢？
49年以前可能有一句俗话叫大胡同3600，小胡同赛牛毛。我拍摄胡同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北京现代化建设89年还不像今天这么广泛，到处都建起了新的楼房等等，所以胡同有不少胡同保存的还比较完整。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主要的建筑都是胡同，住在胡同里的普通老百姓大概有400多万。现在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完整的胡同也应该有个100-200条，有没有啊？我现在也没有正式统计过，但是这100-200条已经发生了外表啊内在的这个生活形态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这个胡同呢都被粉刷成灰色的涂料，所有的门窗呢变成了红色的，当然胡同里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停的都是汽车，因为现在的胡同很多都变成了交通要道，老百姓的窗户外面也都挂着空调，没有像我拍摄的胡同那个时候那样一种宁静啊自然啊淳朴这个状态已经没有了。
我们说胡同是了解北京传统的文化跟风土人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那么从这次的摄影展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摄影的手法或者是方式来体现这些北京的传统文化跟风土人情呢？
对于胡同的关注我比较早，那时候为了给美国 世界华人电视台拍摄一部广告片，叫中国画的广告片，拍摄到了徐悲鸿啊、齐白石啊他们居住的胡同，那么由他们的生活环境呢来说明他们绘画的这样一种其中的内涵。当时拍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胡同不同的这种门楼啊、不同的石阶啊，都代表了社会的不同，人间的这种不一样，主人身份的不同。86年那时候，从我关注胡同到正式拍，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种起伏变化。到了89年真正我拍胡同的时候呢，带有一种特别的心情，这种心情可能是比较苍凉的。除了由于历史，比如说北京这个城市啊，有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传统的非常中国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中国城市规划的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衰落，为从建设发展的形态上，人文历史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到了我拍摄胡同的时候呢，北京的城墙也拆除了，大量的胡同也消失了，那么胡同里的这种四合院的生活景象呢，也都是大杂院的这样一种形态，胡同的这种沧桑感呢，也体现了北京这样一种发展历史上的这样一种变迁变化，再加上很多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以及当时的那样一种现实的环境，所以那时候拍呢还是带着一种非常苍凉或者有一种压抑的这样一种心情去拍摄的。
说到这个胡同跟四合院啊，这个经常会被看作是北京一个平民文化的一个象征，那么以胡同游为主题的一些北京的风情的游这几年也是在逐渐的升温。我知道您是作为胡同游的一个创始人，最初创立这个游玩路线的时候是哪一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景，是不是很快就得到游客的一些响应啊，或者是报名啊，那么这些游客们他们对胡同游最大的感兴趣的点在哪儿？
胡同游的思路主要是源起于我拍摄胡同101巷这本摄影集，所以我的胡同照片呢，那时候在很多外国人家里、使馆的一些文化中心展出。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对胡同非常好奇，因为他们生活在北京，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可能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他们对胡同还是有一种陌生感。因为那时候的胡同被我们很多人啊，甚至被我们普通的社会公众看作是北京非常落后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呢，由于种种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敏感，外国人要进入胡同呢常常会遭到盘问，比如说那时候有联防人员啊，或者胡同里老太太那种小脚惩戒队啊，带着红箍啊在胡同里巡游啊，坐着值班啊等等，马上就会上去问一些外国人，你来干什么，你看有什么好看的，这里外国人如果举起相机要拍胡同的话，他们就会阻止，甚至把他相机给交警曝光。所以在北京的外国人仍然觉得胡同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国内的这个到北京来的外国游客呢，班旅行社带他们都是二环路以外的北京，那主要是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啊、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地方，不会带他们去胡同的。从政府的角度也觉得不能展示胡同，如果有外国人要想到胡同里，专门要想到胡同里看看，那也是由政府的外办等等一些部门领他们到专门接待户，就连着胡同啊等等，有这么2-3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接待户，所以外国人也只能跟着政府的一些官员到这些指定人家，那是极少数的外国人，一般的外国人看不懂北京胡同，也不能够了解老百姓这样一种胡同里的生活现象。所以胡同游的发起，由于我自己胡同摄影，结果呢，那时候因为我刚才说到外国人家里啊，他们的活动中心、文化中心去展览这些照片以后呢，外国人就希望我带他们到胡同里去看一看、玩一玩，我也就带着他们去。那没想到他们的参观热情特别高，往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前呼后拥的。
其实我们说到像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建筑，世界上各地都有像北京胡同这样比较有记忆、带有文化的一些比较特色的建筑。您认为在我们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留下来有没有特别必要的价值？
单单举国内，像上海弄堂跟北京胡同就有非常大的差异。胡同是所以中国本土化的东西，土生土长的。但像上海的弄堂，虽然同样性质上同样是生活城市的小巷，老百姓生活的环境，但是弄堂是外来文化的结果。1852年五口通商以后，上海作为殖民地城市，外国的商人对上海的浦西地区啊进行广泛的房地产开发。弄堂里弄呢，就是房地产的产物，它是商品。北京的胡同呢，是中国封建体制下城市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封封的，四合院也是聚族而居的，它不具有商品性，所以它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个胡同保存的这个趋势，在未来的5年或者10年，这些胡同还会继续消失吗？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最大的程度能把这些保存下来？
北京城市发展建设的这样一种历史啊，对于人文历史来说，我觉得现在也好，过去也好，都不是很让人很乐观的。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历史，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房地产开发的历史，是对北京人文环境的一种破坏的历史。大量的胡同消失，它这个伴随着建筑形态的消失啊，很多记忆和胡同里的这种文化，文化本身可能是一种活的东西，比如说胡同的名称啊，里头的生活方式啊，邻里之间关系啊等等，也都随之消失了，你看不到了。那这个是很悲哀的，因为过去历史上的北京是很漂亮的，它的这种城市形态啊，城市规划呀，可以和巴黎、罗马媲美，没有问题。如果说北京从49年以后就不发展什么其他工业啊，这只是想象，不发展什么其他工业的话，那北京这个城市的旅游价值，如就是说北京这个城市胡同城墙得以完整保留的话，也就是梁书成当年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今天的北京你不用发展其他的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旅游观光的收入啊，也大大超过现在的很多经济的这样一种项目，当然已经没法追回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像四合院里面还是住着很多的北京市民，按您的想法，这一部分住在四合院里面的这些市民，他们的生活圈子跟方式会不会跟另外那些住在北京其他比如说高楼大厦里面的这些市民会不会产生一种脱节呢？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像胡同游啊，还有这个10-20年来的北京的经济发展啊，其实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去的胡同大家也喊了很长时间的保护，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外国人，但是这个保护如果不去利用的话，就谈不上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当年的胡同游的开发呢，我觉得一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反对，我说的反对主要是那时候的这个政府的这种想法，还有大家对胡同的认识，觉得胡同是应该拆除掉的，全部应该拆除掉的，应该改变的，它几乎是北京现代化的一个障碍，是北京城里不堪入目的一个农村。带着老外去胡同游参观，当时就非常困难，大概用了2年多时间。从1991年我开始申请这个胡同游，到1993年正式推出这个胡同游，大概用了2年多的时间。这2年多时间里又写了无数的报告，最后是得到市政府领导的这种批示。因为我一再在报告里强调，胡同是北京人文历史的一种博物馆，如果你不让外国人去胡同里看到老北京的历史的话，那么他对今天新北京的这种建设发展他无从认识。因为当年的这个北京建设相对来说西方的一些城市啊，它还是比较落后的。胡同里老百姓一开始觉得好奇，好像一开始觉得接受不了，比如说老外要到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都拒绝，那么说起来呢，好像外国人进来会不会打扰我们的生活呀，随地吐痰呀，或者把我们的这个很多情况啊，生活的私密啊，都让外国人知道了不好啊等。但是后来外国人去的一多，并且我们的这个旅游方式里啊，让外国人参与到老北京家里去，比如说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喝茶聊天，外国人在床上啊板凳上啊坐一坐，老百姓倒点茶给点瓜子，聊个一刻钟的天。还有一种呢，就是让老百姓包饺子吃饭，如果有外国人愿意到老百姓家里去，有些旅游团队，那么我们提前跟老百姓家预定，老百姓家第二天就准备好饺子啊什么的，并且让外国人还参与，可以包一包饺子，然后一起吃顿饺子吃饭。他有一种跟自己生活方式的对，比如说在胡同里看到墙上写着计划生育、党的几中全会，或者是小六是王八蛋、小王是我孙子等等这些墙上的字啊，外国人都特别兴奋。所以胡同游一直非常好，也推动了什刹海地区的胡同的保护和整个环境的改变。